云彩飞扬。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美珍制作主持。
手机旁，亲爱的好朋友，平安，很高兴能够在这样的夜晚和你在空中相聚。今天晚上你带着什么样的心情来收听这个节目呢？今晚美珍有点兴奋，有点紧张啊。不过我相信今天晚上的节目内容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感受。今晚节目当中仍然为你邀请到一位来宾，要在节目当中分享关于他的故事。不过这位来宾的身份有一点特别啊，那就是他本身是一个知名度算非常非常高，因为如果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跟美珍的年龄差不多的话呢，相信对1982年发行的一张专辑《回》这张专辑的主唱人会有很特别的一个感受。我想在当时他就已经是在当时的流行歌坛上是一个非常另类的歌手了就像个蚱蜢一样，一下跳到东，一下跳到西。他的歌曲，他的曲风也非常非常的特别。不过最近一次出专辑是在1991年所出的一张专辑专辑的名字是变色龙那么在暌违9年多的时间之后呢，他再一次带着他的新作品要来跟听众朋友有些互动跟交流了。他说10年之后，今天的李树泉希望用很坦率的跟听众朋友分享他的音乐世界，并且能够让他的音乐进入到每一位朋友的内心。那李树泉也希望这些音乐呢，在没有任何宗教的压力和隔阂之下，能够像往常一样带给大家许多快乐的心情，也在心灵方面带给大家更亲近的分享。李树泉也许是你非常熟悉的朋友，也许收音机旁的你对他有一点陌生，没有关系，今晚我们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们要来分享李树泉他的音乐，也要来听听他的故事。我们先来听这一次他带来的一个非常另类福音的专辑就是《静静聆听》。听众朋友，让我们用心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歌曲《静静聆听》。
特别的地方，人人充满了笑容，口袋里不存分文 ，no no no， 什么都没有，站在眼眶之间，总有人的泪，光芒燃耀着，美丽穿透着，喂，请告诉我，他若放下你的。骄傲的面具，只要你清醒，你
静静聆听，这是我们今天听到的第一首歌曲，也是李树泉他新专辑里面的第一首主打歌。李树泉，李大哥你好。
嘿，美珍您好，各位听众还有在空中跟大家见面的每一位朋友，你们大家好，我是李树泉。
真的好久好久不见了，
好久了，好久了。
而且我觉得我第一次在这么近的距离里面跟蚱蜢相见，就觉得很兴奋，也很紧张。
不用紧张，不用紧张。
呀，我想今天我们在一开始呢，我刚刚已经在前面跟听众谈到，就是想今天谈谈李树泉的音乐，也要谈谈你的信仰、生命故事。那我们前半段先谈谈你的音乐，好。九年多的时间没有看到你出现在台湾的流行歌坛了，那在九年当中，我知道你在忙于自己的事业，是不是能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这九年多你的工作都在忙些什么？
还是大部分时间都在国外，在忙自己的工作啊。我们公司李思康公司有20多年了，所以一直都不敢轻易的放弃。很多的客户，既然有客户，就在每一方面都有承诺，对客户都有承诺，都有责任，所以我们还是在谨谨慎慎的在经营。那我们都一直都在幕后，娱乐界后期音乐的制作、电影的音乐制作、后期制作，都是在我们在经营的一部分。我们有录音师啊、制片厂都在那边做。像国内一些片子大家所熟悉的，像李安的《理性与感性》啊，这些都在我们那边做出来的。Matrix 啊，骇客任务啊，
任务
Terminator 啊，终结者，很多的就是 Audio Post 啊，都在后期做，都在我们那边做的。那前一阵子有一些国内的这个访问团到那边，我们给他们做了一个现场的示范模拟啊，然后也放了电影，整个在大荧幕上做整个示范啊。Deep Blue Sea 啊，很多水深，最近的水深火热里面也是我们做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大家的工作性质。
我知道这公司是你自己的公司，所以投入特别的多，也像你刚才说有做这么多业务，有电影的幕后的后制作业啦，还有一些好像属于娱乐方面的一些周边的一些服务的一些工作，非常非常忙碌啊。这九年当中你有没有完全脱离音乐，还是你边做自己的事业还也边在自己的兴趣上有所发展？
我每天晚上都举办演唱会。
怎么说呢？
演唱会，我每天晚上都会带着我女儿洗澡，唱歌给他们听。
新好男人啊，也是个好爸爸啊。
对。
那这一次我们知道啊，就在暌违九年，就是前一张是变色龙之后，就九年多的时间你就再也没有出现在台湾的歌坛上了。
是。
那这一段时间你也知道，台湾的整个流行歌坛风起云涌的啊，所有的新人真的非常非常多，而且特别是偶像歌手的状况也非常非常的快速在成长。那您再一次带着一个新的作品重新出现在歌坛，这一次您再出现歌坛，这个带着什么样的一个心情出现？
轻松无比，
没有压力，
没有任何压力。其实这张唱片我大概在一年半前开始录，花了大概一年半的时间录制这张唱片。录完之后呢，不瞒你说，因为这张唱片是我在过去这2-3年里面，我在周末的时候有空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位朋友，他叫洪荣宏，大家都很熟的他也是一位基督徒。那他邀请我去很多教会，到一些监狱里面去，还有到一些学校里面。我们在工作闲余之外，我们都会抽出时间做这样的一些参加一些活动啊。在这些活动里面，我就会唱一些我自己做的一些新的作品。那这些作品大部分都比较是属于心灵方面的作品，谈就牵涉到我个人的信仰的一些东西。当在唱现场的时候，很多人就会开始问说，你有没有考虑把这张唱片把它录出来，把这些曲子录出来？很多人只是在讲可是洪荣宏不一样，他拿出行动，他说 David 你来我们录音室，我帮你录。然后我就到他们家去录，然后录了2首歌。他不但录完以后，他还把这个曲子拿去给唱片公司听不瞒你说，因为只有2首歌，所以唱片公司并没有马上做什么反应。但是呢，荣宏的这些拿出行动来，我认为真的让我很感动。当然旁边有很多人都是用在讲话，他不但讲完了，他拿出行动，付诸行动，给我很大的鼓励。大约在一年半多前，我决定把美国的家里面的录音室 用货柜把它搬回到国内来，因为我打算如果要好好的做这张唱片的话，必须把这机器搬回来。那我大概就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大概谢绝了所有的工作跟邀请，静下心来闭关，然后就把这一张唱片做出来。做出来之后，我们只是当初在想，只是在教会里面，在我们的教会就是出去一些活动的时候跟大家分享，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安排。当我最近这一阵子在跟唱片公司几家这个国际唱片公司在谈有关我们其他的一些艺人，我们公司有一些其他先亲的一些国内的艺人跟国外的艺人，我们制作一些新的艺人的时候，很巧妙的我们谈到这张唱片，我就说我最近做了这张福音唱片哦，那我知道你们不会对这个有兴趣的哦，所以我们不要来考虑，我今天来拜访大家主要是谈其他我们公司几个新艺人的这个案子那我他们听了以后，听完这个福音专辑以后，他们感觉非常的值得，而且很希望这张唱片用赶快推到市场上去。好消息是呢，他们大力的这么样支持这张唱片，我心里很开心，很荣幸有国际唱片公司来支持这样的唱片推到市场上去。但是另一方面坏消息是，我其他几个艺人的案子你们别停，这才是我最重要比较关心的案子。但是显然是唱片公司感觉其他几个案子先搁着先别谈，我们先来谈这张唱片。所以就是这样的情况之下，这张唱片就这样子诞生了。我的心情是非常的平稳、平静、平安，应该说平安也没有任何的压力我就感觉这张唱片我尽我一切的努力把它做得很好，然后其余的工作我就交放在手上，上帝你要怎么带领呢，由你安排。
是一个无心插柳的一个机会，就成就了这件令你意想不到的一个再一次出击的机会。
真的没有想到，
我想这真的是只能说感谢主。
我更没有想到的是，当还有一些卡拉 OK 的这些业主听到这些曲子这么喜欢，我真的感觉这真的是我的荣幸，然后也很高兴这个受到大家的肯定，愿意把这样的东西推到市面上，我真的感觉说非常高兴。
是，我想这个感谢这个高兴的心情真的是不是当初所预想到会发生的事情，而且我也觉得很意外，因为你已经表明这是一个福音的歌曲，可是在各个 KTV 他们表现得非常热络哈。那能不能谈一谈为什么这张专辑当然您刚才说因为里面都是福音，就是福音歌曲，
对，
能不能谈谈这些里面的歌曲啊？究竟是你为什么定位在，好像从这个歌曲里面，好像我看宣传，他说这也是一个另类的福音歌曲，能不能谈谈这个定位是怎么定位的？
OK， 因为我们写完，我做完这，我其实我真的没有什么专有名词，我自己制作这张唱片，我没有任何的专有名词，这应该是什么样的音乐，我就凭我自己的直觉把这东西写出来，然后就做出来。那我知道这张整张专辑的这个方向是关于心灵方面的，关于信仰心灵方面的，所以呢也是我自己在整个信仰的过程之中的一些亲身体验，把它很直接的写出来。在过去流行版里面，我没有办法这么的随意的完全的表达我真的人生的一些经历练不是历练，应该人生所走过的一些路，但在这张唱片里面，我很自然的把它全部写出来，歌词自己写出来。在写歌词的过程里面，有很多其他的朋友，因为我不是一个写歌词的专家，那所以我知道这是我的弱点，我请很多的朋友来帮我写我的歌词，可是呢他们写的就是没有办法抓到我真的内心当初那一刹那当时的感触。所以最后他们虽然我有很多的版本在我的桌子上，但是我最后决定了还是自己坐下拿着我的笔开始自己写自己的歌词写出来。然后所以我就专心的把这张唱片就是一个有关个人的信仰，在信仰方面的成长的过程。然后但是很多人听了以后说它是福音吗？又不像是福音。那说它是流行也不是流行。所以那我们就问，那你们认为什么？有的人就说另类福音吧。我说 OK， 好吧，你们怎么称就怎么称。
是，所以这样另类福音的专辑就出现了。那可不可以请李淑全李大哥跟我们谈谈啊，在录音过程当中啊，
是
我相信你把 美国的录音器材搬到台湾来了。那我觉得这过程当中，除了是这个部分很困难艰辛之外，在整个的录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事情让你觉得哇，真的是我们说千呼万唤始出来一份，但是在这样子一个福音专辑当中，你又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困难？
我的苦水好多啊，苦水太多了。我大概有一段日子，我们大概几乎每天啊，我每天晚上都上网络发 SOS 求救的讯号，因为在我们现在录音室里面，我们都是用一些数位的机器，全部都是电脑在操作，那有些机器全部都是自动化的 automation 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常常有一些软体跟硬体之间没有办法搭得上，有的时候软体有些新的软体加进来之后，就突然之间整个电脑就当机了，那这种问题，然后很多东西不能相容，然后或是有杂音出现，我们几乎头发都拔出来了。那然后国内的工程师对这些新的机型也很辣手，也不知道，也没有接触过，别说国外，国外也很少这些机器，有的新的一些新的软体哈，新的硬体都很头痛。所以呢，我们只有因为在国外呢，我们每一种机器，我们有一个所谓的 users group， 就是使用者的俱乐部之类的，那我们就会上这些每一个不同厂商每一种机型的 users group， 然后在他的这个留言栏上打出 SOS 求救求救求救。那这些可能有时候会收到一些 email， 从瑞典来的，从什么什么德国来的，我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但看那个名字什么 Kowalski， 可能就什么从欧洲那边来的，什么东欧之类来的啊，他们就会告诉你说，我们也有类似的这样的困难，然后我们当初你试试看用这样的软体，这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可不可以？我们会试了各种不同的这种方法啊，尤其现在很多东西这种光纤全部数位的这种光纤的线在连，那以前analog 的世界里面，类比的世界，你出了问题，你看到杂音，你可以拿你的用你的 oscilloscope， 就是你的电表去查，我可能哪里有杂音，或者你看得到或听得到。那现在光纤是一个光纤带了十几个频道，十几个轨道的讯号一起在传输，那你根本都看不到那些讯号，哪一个你出来，那个杂音是从哪里出来，你看都看不到。然后就看到这些光纤，每一条光纤这些讯号就头要拔出来了。所以那你只能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测试那一段日子非常非常的苦恼。我也把国外的一位工程师 Michael 从美国请过来，大概在台湾待了一个月，然后我们的机器，然后我自己跑到光华商场，然后跟这些工程师，然后又把整个电脑拆掉，又换了不同的 power supply， 然后发现里面有电脑里面有一种东西叫 clock， 那个就是 crystal clock， 就是它的钟摆钟的东西有时候不稳，造成整个系统突然之间运作到一半宕机。唱歌录到一半，突然之间就是这种麦克风 U87 的麦克风突然之间没有声音了，然后问出什么问题，然后原来是潮湿的问题。那这种东西我们在国外，尤其在洛杉矶是一个沙漠地区的地方，很干，从来都这根本都不会是考虑的这种问题。但是国内虽然有冷气一大堆，我看到我们现在录音室这边有一台除湿机。我看了厨师就感触就非常的多。那像还有像我们大很多工作，很多的编曲，我们有不同的人来负责不同的编曲除了制作这张唱片之外，还制作其他的唱片。那我都会把不同的曲子分配给在纽约的编曲的人，在芝加哥，在旧金山，在洛杉矶不同的地区的人编曲。那我们透过网络，然后他们编好东西，他们会用网络丢过来，然后我这边检查了没有问题，再修改修改，再丢回去，两边丢来丢去，用这个网际网络的东西在处理。那很多东西，这些网际网络的速度在国外是应该很高的速度，可以达到很高的，比如每秒钟是大概到 44K 左右，但在国内有时候到 11K 甚至降得更低这个是中华电信的问题那中华我还好几次写了信又去跟他们工程部跟他们谈，很多这些问题因为都是导致于我们的大自然环境，因为这个埋在地下的这些原来的这些老的电缆他们的这种会发霉，电线会发霉，所以很多东西从 我跟中华电信公司工程他们谈了很多东西，很多东西从这个盘子 dish 到从主机到卫星这一段距离都没有问题，但从每一家每一户每一户的家到这个地区的区域的里面的这埋的这地线都有问题，那甚至我们的电话线拿出来他们都发青，你知道吗？都会有那种青的那种铜青啊，都会发霉，所以这些东西因为潮湿的问题，导致很多作业没有办法像一般的运作的舒畅，所以。电线上很多东西处理都产生一大堆问题，从来没有想到的啊，我们都给撞到了，所以很多很多问题，
很多问题。不过我想今天呈现在整个的 CD 上面呈现的音乐的品质还是很好的
啊，那看你们了，看各位观众。
我刚听的第一首歌就是静静聆听，可以听得出来，还是它的品质，它的音质。还是非常好的，
真的
有信心。
谢谢。
那我想再来就是请李大哥跟我们谈谈，因为我们除刚刚谈的是硬体方面的这种前置作业，当然碰到很大很大的困难。但是我想每一首歌曲的背后，
是
它软体的那个部分，就是它的故事的部分的结构，每一个故事好像都，您刚刚说是心灵的一些感触，
对。
所以能不能谈一谈在这张专辑当中的几首歌，它是怎么诞生出来的？
好，像刚刚我们听的那首歌《静静聆听》，也是一首歌。在当初呢，几年前我被邀请去马尼拉，去菲律宾，我搭上了飞机，从洛杉矶起飞到马尼拉。下了飞机以后，我进驻到马尼拉的这个旅馆里面。啊，在大概到傍晚的时候呢，我走到马路上来看一看，走散步。突然之间，我看到一个老太婆坐在路边。然后衣服很破烂，80多岁了，你可以看那个脸上的皱纹都是挤在一起的，你知道，就那种被太阳晒的，全部都皱纹都是厚厚的那种皱纹。那你从旁边，然后前面他的面前放了一个碗在那边乞丐。那我从他前面走过去，但是我突然之间可以发现到这位女士，这位婆婆，她的脸上却有无比般的平安跟快乐，那种笑容散透出来。我走过去，我越往前走，越想到24个小时之前，我还在洛杉矶看了全世界这些有钱的这些富商开的劳斯莱斯的车子，拿了电话，但是呢，却在电话上吼来吼去的，在讲话很不快的，绷得紧紧的。而24小时之后，我在另外一个国家看到这个人一无所有，全部空空的，但是他80岁老太婆坐在马路上，却充满了慈祥跟平安。这到底差别在哪里？我就忍不住的就趋前往坐在这个老太婆说，老太婆，我不是对不起啊，我只是很好奇，想跟你讲几句话。然后这老太婆就开始跟我聊天，那在聊天的过程里面，我就问她，到底你有什么是我没有的，让你这么的平安跟喜乐？好，就是因为你有了这么多东西，而让你现在想追求我所有的。然后他说，然后这个梦刚才是说，孩子，你只要把你的自尊心跟骄傲的那个面具是把它拿掉，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都是一个平凡的人。然后他就跟我开始讲很多很多的话，我就忍不住的把我口袋里面的笔，我随时都带一些笔跟笔记本，然后就开始记录他讲的每一句话。然后大概谈了2个多钟头之后，我回到旅馆就把他这些话全部整理出来，这首曲子，然后再把它加上音乐，这首曲就叫静静聆听，呈现给大家。
是刚才在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的播放这首歌曲啊。那另外有首歌曲就是名字蛮奇怪的啊，
是
就是在之前。
在之前。
这首歌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故事呢？
在之前其实我一直想表达，当初写这首歌的时候，我一直有种感觉，我在我的生命之中，我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但是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常常感觉有撞墙的感觉，撞了一鼻子灰的感觉。但是我现在走到我这个年龄，再转过头来去看一看，其实所有走过的这些路，不是都是我们上帝耶稣基督把我们一步一步的安排的。如果我今天过去没有那些不好的遭遇，或是碰到我人生的一些低潮，今天可能我不会再坐在这边跟你谈话，我也不会做这张唱片。所以 我的这种感觉好强烈，那一天我就开始把它写出来。在之前你比我更清楚我，你将来要怎么样安排诉权，你比我更清楚我，就是这样子的。他一步一步一步一步的带领我走过我的人生，然后我就感觉我现在虽然有的时候很多朋友在周边感觉年纪越大好像越来越恐惧，但是我不瞒也说，我年纪越大我越来越开心，我好高兴。因为走过了一些过去的这些路，走过一些很多低潮，虽然很难过，在当时是很难过，很难熬得过来，但是现在回忆起来我很高兴。因为每次走出来之后，我发现自己也开始变得更坚强更茁壮啊，然后也更有胆子，下次碰到这样的同样的问题，我已经不再有任何的惧怕。任何困难开始出现的时候，我已经知道这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是如此，就用一个很平淡的心去对待每一件事情。所以在这些音乐里面，我就把它写出来。在之前你比我更清楚我，你远超过我所想象的。
是是是，我们听到这里，我们现在就来听这首歌曲《在之前》。
看见你低头望我的，只想找句话告诉你我的心。我知道你的爱会陪我到永远，在这分之后演的世界里，我只想依靠你，我不想掩饰我的心。比我更清楚我，在之前我的心已疼到底，踏过的路只是带着我一步步的认识你。我只想永远依靠你，笑声中你知道我心痛的感受，破碎的心被你一片片捡回来。一个梦一个愿，你的旋律占领了我，接受了我，也带着我唱出沙哑的欢声。我不想掩饰我的心，在之前你比我更清楚我，在之前我的心已疼到底，踏过的路只是带着我一步步的认识你。我只想永远依靠你。你接受了我，也带着我跳出沙哑的欢声。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你的爱会陪我到永远。在之前，你比我更清楚我。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在每个礼拜六晚上和你一块共度温馨一个小时的好朋友，就是美珍。今晚的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这位特别来宾是李树泉李大哥。刚才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听到了他的音乐啊，听到他的歌声，当然我们也比较清楚知道，这一次在暌违九年多的时间之中，再一次带的新的专辑，也就是所谓的另类福音的歌曲专辑，再一次在流行歌坛上面，甚至在 KTV 的一些专柜上面呢，都开始大 大放送了，也相信会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在这当中可以借着你的歌曲听听你心里的故事。刚才我们听的歌曲就是在之前啊，这是你的心情故事。另外有一首歌啊，我也想听听它这个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经历，就是它是一首 Lately。
对，
这首歌是什么意思，然后是怎么样一个背景？
OK， 中文的意思就最近啊。这首歌大概是我在1980年，就是我大概22岁那一年所写的。当初我写完之后，我并没有很在意这首歌，没有想到呢，跟我一起写歌词的这个朋友呢，他就把这首曲子呢，在第二年的美国的全美的歌谣大赛里面把它放进去参赛。所以在隔了两年之后，有一天我收到了一个很正式的一个通知，说恭喜你你得到了全美歌谣比赛最佳作曲奖。我还莫名其妙，我从来没有去参奖过什么事情，没想到就这首歌得奖了。也是因为这首歌呢，后来宝丽金唱片公司虽然我其他的曲子进入到美国的排行榜，那宝丽金唱片公司例行的就会把排行榜上面的一些唱片版权买来在亚洲地区发行。那么但是他们当时买的时候并不知道我是个中国人，他们就照例的去买这个 billboard， 就是告示牌上的杂志，这个排行榜的曲子买进来之后呢，他们后来才知道，因为有一次我应邀行政院一些邀请回到国内来拜访各界的时候呢，我们有机会跟这个唱片公司的人接触到，他们才知道我是一个中国人。那么后来他们就希望我把这张英文唱片呢里面加一两首歌，中文曲子加在里面，那时候那首歌就叫做回。但是更奇妙的是，宝丽金唱片公司硬要求这首曲子一定要放在这张新的唱片里面。那我再跟你讲一个更奇妙的事情，谈到上帝在人生里面做的奇迹。我整张唱片已经做完了，然后呢已经要把母带交给这个宝丽金唱片公司。宝丽金唱片公司在香港的宝丽金唱片公司说，我们一定要这首曲子 Lately。 但那个时候我不瞒你说，我的那时候经济情况非常的紧迫，我很紧，也没有任何的预算去做这张唱片。奇怪的一件事情哦，我有一天跟着我当时的太太 ，OK， 我们在一个旧金山的一个湖上在划水，在划船，就在一个远远的地方，我看到另外一对情侣在那边划船了，我完全不认识哦。然后我就对着那一艘那个人在踩，是用那种踩的船，你知道，用踩板的那种船，我就跟他讲说，哎，你们要不要来赛船？那个人看了这个疯子，叫他，哎，要不要，是一个老外，你知道吗？他说 OK， 要来比赛就比赛，看谁能先到边去。然后他就呢，因为我想我是用手摇的，一定可能会比他快，因为他是踩那种啪那种像那种踩板的那种船。后来呢，我就很快的，我的船跑得比较快，但是因为我是反着这样摇我的板，所以慢慢船就开始往另外一个方向走了。然后后来是他先到了岸边，我们两个人走到岸边的时候，我们肚子笑得一塌糊涂。但是好笑的是，这一个人当天晚上他说 ：“David， 我告诉你哦，我们晚上今天有一个在那个 YMCA 哦，有个夏令营，你要不要过来玩？”我说OK， 因为我说那你从哪里来？他从洛杉矶来。我说我也从洛杉矶。他说你在哪里工作？他说在 Cherokee Studio。我说开玩笑 ，Cherokee Studio 以前我常常去，那是一个很有名的一个录音室，我以前常常跑那个录音室。真的，我们两个呆住了。他说 OK， 那晚上你就到我们的夏令营来。到了夏令营的时候呢，我走到夏令营的时候，一走进去，那边就有个很老很老一个钢琴，一个直立式的钢琴，很破很破。那他也晚到，我就坐在那个钢琴那边开始弹我的这首歌 Lately， 然后在那边摸来摸去的。然后这个人叫做 Alan Hart， Alan 后来晚到了大概十几二十分，终于到了地方听我弹这首歌的时候，他就突然起说 David， 回到洛杉矶的时候，你来我的录音室里面，我帮你全部把这首歌全部录出来。他出钱把全部录音室录出来。我跟你讲，真的是奇迹。我跟这个人一点都不认识， 然后这些，然后这个人就一路把这张还有其他唱片里面一些曲就全部他来负责把全部的录音全部录完了。你敢不敢相信？然后所以20年之后这一首曲子我再把这首曲子带给大家，但是是用当时我最初写的原来的原稿的歌词啊，重新录了一次给大家，因为我真的好喜欢这首曲子。
对，我们待会要来分享这首好听的曲子。不过在听李淑全李大哥在分享的时候，我脑海中就出现有那好莱坞的那种场景，那种电影的情节啊、哦，真的非常神奇。我觉得上帝真的是你生命中非常好的编剧。
嗯，
很奇妙，
好奇妙。
对，那我们就要来谈谈关于你的信仰了哦。
OK，
我就想说，您在很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出国去念书了。你什么时候接触到信仰的呢？
我从小就母亲带我去教会，在台北的时候啊、但是那时候去教会就跟其他小孩子一样，是去那边去拿那个棒棒糖的，没有什么特别意义啊。我是13岁那一年到美国德州休斯顿，我到了休斯顿之后，我还是一样的对宗教没有任何的感觉。讲的最直接，甚至有点排斥，很烦人啊、大约在15岁那一年啊、有一天晚上我去参加一些学校里面的一些活动，我回到家了以后，我记得那天是一个12月份很冷的一个晚上，外面还下了飘着白雪，然后我站在窗口，然后我知道，因为在那段时间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艰难，到了美国不会讲英文，然后我记得刚到美国的前一个月，我天天坐在窗口，然后忘了在想象我窗口的另外一边隔着太平洋就是原来的家乡，然后我一句英文都不会讲，所以到了学校里面充满了无限的恐惧感，坐到在教室里面，老师要我去写什么，上什么写笔记啊，交给学生这些这个回家要做的功课，我根本听都听不懂，里面做什么笔记，我根本都什么笔记写什么的，我根本都搞不清楚。学校告诉同学说第二天早上8:30在体育场集合，我根本也听不懂，只有我这傻里呱唧8:30还站在校口门口等人家其他人，这种糗事一大堆。但是就是因为语言不通，所以在那个时候我走过一段蛮很难适应的一些生活中，去买东西不会买东西，到要肚子饿了不知道去买怎么去买东西，因为不会讲话嘛，那更不要谈有什么交通工具啊、也没有交通工具，也不能啊、也不知道怎么去跟他开口，找钱也不会找钱，所以就从这个时候开始，在那一天晚上但是我可以感觉一个很强的一个声音在告诉我说， David， 我很想帮助你，但是我没有办法帮助你。他说我只希望孩子你能称我一声父亲，因为你一直把我推在外面，把你的心把你的门都关得紧紧的，我很想伸出手抱住你带着你走，可是你一直不愿意承认我如何进入到你的生命中，我真的不知道。我在那个时候我就说你是谁，我为什么要认识你，我认识你有什么好处，这些问题都开始进到都在脑海里面一直在打转。我就问他说你是，我就有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告诉我说你是谁，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东西，他在，但是我可以感觉就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面，我说你是谁，我为什么要敬拜你，我为什么要接纳你，我接纳你了之后我又有什么好处。然后我可以听到一个很强烈的声音告诉我说，孩子，因为你一直把我排斥在外面，我想帮助你都帮助不了，我没有任何的要求，你只要把你的心打开，承认我，接受我是你的父亲，你知道我可以进入到你生命里，一手手带着你，可以帮你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说，那你做了些什么事情？然后我可以听到另外一个很强烈的声音，他跟我讲说，你还记不记得2年前你曾经在台湾跟我说，如果在这么多人千千万万的人排队在台协会要签那个签证都签不出来，如果我能帮你签出来的话，你就愿意承认我是你的天父，你还记得你这个承诺吗？我说我记得。 他说你现在在哪里？你不是已经在美国了吗？他又跟我说，你还记不记得当时有这么多的人在排队，然后有一个美国人从厕所里面匆匆忙忙冲出来，把门一推，然后那个门撞到你的爸爸，然后撞得很痛很痛，然后那个美国的人一直向他道歉，最后把你为了道歉，他把你们两个人带到他的办公室里面，你问都没有问的情况之下就签了字，把给了你的签证，你还记得那件事情吗？我说我记得。然后听到下一句话说，那就是我，那就是我。然后我又在问我说，然后接着我说，你难道还不记得就在三个月之前你被一群同学憋到体育场的一个角落，教官不在旁边，然后他们要围上来打你，因为你是唯一一个中国东方小男孩，他围上来打你，因为他们是要你抽麻烟，你不肯，他围上打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有一个人叫做 Brian， 个子大大的，站到你面前把所有这些人全部挡住了，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你还记不记得你蹲在那边的时候一直在心里在很颤抖的求救，然后那个 Brian 出现，你还记得吗？他说，我说我记得。他说难道你还看不到孩子吗？那就是我，我一直在保护着你。然后他说，我还记得，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去 Pasadena 学校的时候，那个校长因为你没有正式的签那个什么签证，所以那个校长拒绝让你进学校，最后那个校长转过来心里一下就突然改变了，他就把你那张文件抽过来，把你的文字签上的字让你进学校，你还记得吗？我说记得。他说孩子，难道你还看不到那就是我？然后他说，你还记不记得你进到 Pasadena 的学校的时候，你没有住的地方，然后突然之间有一个李太太出现，她自愿的送上门来，然后让你说你可以住在她家，住了三个月的时间，那个她招待你住了三个月的时间，让你进入到学校里面去，你还记得吗？我说我记得。啊，这都是我，难道你还看不见？难道是瞎子还是傻子？你看不见吗？我那时候两条腿就软下来，我说上帝，用我自己的方法，我真的不知道再怎么走下一步了。我看到你是谁了，这些周边的所有这些安排都是你。他说，孩子，你还要我做多少的事情来证明我的存在，证明这都是我？难道有这么困难，你不能把你的心打开，让我能完完全全带领你走，让你看到，让你牵着你手走过你的人生？难道你一定要这么倔强，用你自己的方式去做吗？你有选择，你自己做个选择。我在那个时候两条腿跪下说，我知道我要做的选择了，父亲，我接受你。我不知道你是谁，你也知道接受一个新的东西是一个非常困难的，但是我愿意接受你。我就这样跪下祷告接受他。27年的今天，转过头来，我再看到当时的每一切，我走过很多很多人生的低潮，我也进过到监狱，被人家谋害过，我也走过被人家诬陷过，带到法庭上，我都有过。但是纵然在最低潮的时候，他从来没有离开过我。就像今天早上我碰到一大堆困难，有很多很多的决策，要不知道该怎么到底选哪一个决策是正确的时候，我知道我有一个人我可以去找他。我自己坐在车子上，我谁都不需要打电话去请教任何一个人，我就闭上眼睛说，父亲，我碰到困难了，我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他就很清清楚地告诉我说，孩子，你什么选择都不需要选择，虽然有这么多这么多的问题出现在你面前，你就要安安静静地等待，我会把答案告诉你，就这么简单。在我的生命中，我碰到了很多困难，我就是把他就是这样子一步一步地把答案告诉我，叫我该怎么走，就像是我活生生的父亲。我父亲在我很年幼的时候就过世了，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机会给我一个教育，带我教我说，孩子，我告诉你怎么去面对这些人生的困难。但是感谢上帝，我有天父在我身边，我一点都不用惧怕。
是，这件事一个很奇妙的一个经历啊，在那一个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上帝对你说话了。
呀，
我想上帝也真的就是按着他信使的带领，把你带到如今，而且你的故事继续在上帝的带领之下继续往前走。所以我们现在也来听一首 Lately。
lady. Okay.
Lately, you've been on my mind, Lord. I thought I'd never find a person who could be my friend. You taught me how to live again. Lately, you've been on my mind. Lately, the sky's all blue, Lord. I'm feeling something new. I just can't say how good it's been. Never thought I'd learn to laugh again. Lately, I just want to be with you. You're more than a friend. You're more than a lover.
好听的一首歌曲 Lately 哈，我想这是用生命写下来的歌曲。那么刚才在音乐进行过程当中，我也私底下跟李树泉李大哥谈到，就是当初为什么会被诬陷坐牢啦哈，会经历这么多的官司，我想这是非常长的故事。我本来一直很想说要不要问有关就是你前面一段婚姻的事情，那是不是就是刚才李大哥谈到，就是因为被你的前妻诬告，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很长的一个故事，
嗯，
但是他诬告我，然后也导致我最后进监狱，然后进了监狱之后，虽然在当庭释放，全部释放之后证明我完全无罪，然后他也最后也道歉，然后很多这些事情，但是所以后来延续产生的很多问题，在我们公司的经营上，因为银行，因为在美国的法律史上，在没有离婚的之前，正式公证之前，离婚手续没有正式完整结束之前，银行 要冻结你所有的资产，贷款的资产。OK， 如果你有什么贷款之类，银行贷所有冻结你的银根，原因是他知道说到时候是谁来负责这笔债，那这是合理的。那所以，但是单单是在这个离婚的这个整个法律过程，大概就拖了他六七个月一年的时间。那因为这样的因素呢，而导致银行把所有的这些贷款，因为那个时候正在盖一个农场，大概有20英亩这么大的一个农场，在环球片场旁边，那盖我们的录音室等等。那个所以银行一旦冻结了银根之后呢，所有我们跟当初的建设厂商所签的合约，就突然之间就产生法律上的这个违约的状况，因为我们到时候应该到某种程度要付款，那到这个该付款的时候，银行一抽银根，我们就付不出来了，所以变成后来一大堆的这些上诉的这些律师全部都开始上门来，变成我必须要应付这些问题，然后法院上的一大堆的问题，但是我坚决一件事情是绝对不能欠任何人一毛钱。然后就在那个时候几乎快面临破产的前大概3天，然后有一个人陌生人叫 Terry Walker， 他出现，那就把我所有的债帮我全部付掉，然后当然相对的我必须把我的这些农场全部抵押出去给他，用非常贱价的价钱抵押出去，但是我们坚守一个原则，就是绝对不欠任何人一毛钱，也不会做任何违约的事情，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Terry 把我从一个最低潮的地方，把我的困难全部解决之后，你知道吗？今年是多少年啊？到现在，几乎有很长一段十几年了 ，Terry 跟我是最好最好的合作伙伴，
真的是一个奇遇记哈。不过在这么大一个艰难当中，刚才我在音乐快结束之前问到，就是说你没有想过要放弃这个信仰吗？就是这个上帝，他好像就要眼睁睁看着你去经历这么多这么多的难处，在当时你都没有想过说算了，我不要了。
我承认在当时走过这些困难的时候，我绝对不是一件不是一个很轻松的心，很那种心境，很痛苦，每天晚上流着眼泪，然后曾经看过自己的高潮，也曾经现在看到自己的低潮，可是我从来对上帝不产生质疑，没有理由去质疑他，因为他就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我可以质疑他有什么好质疑的，他创造这个宇宙我有什么好质疑的，我又不是敬拜一个偶像，或者他今天存在明天不存在的一个东西，我是认识那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我难过，我痛，心痛，可是这就是人生，所以但是我现在走过来之后，我反而要感谢他让我经历到这些的人生过程，因为走过了以后，我发现每次走出来的时候会变得更坚强更茁壮，然后认识了更多更好的朋友，他们这些朋友才是在我最最需要的时候出现，那这些朋友是永恒的朋友。
是真的非常谢谢李树全李大哥今天在今晚节目当中接受我们的访谈，谈你的音乐，
谢谢，
也谈你的故事，我们真的希望你的音乐能够真的让听众朋友听了之后心灵里面跟你发出共鸣，但也盼望你的故事能够鼓励收音机旁正在经历患难当中的朋友，无论是不是基督徒都相信总是有一条路，但是如果这条路是让上帝为我们开的话，那绝对是一条非常宽广，越走越宽广的路。所以我们在这里祝福李大哥在这一次的音乐初级里面，当然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好朋友我们都能用行动来支持买正版的，不要买盗版的音乐啊！我们能够在这样的音乐上面来支持我们的好朋友李树全李大哥，
谢谢。
那节目最后呢，美珍还是要说，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今天还是要提供5卷节目的卡带免费的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如果你对李树全的故事或者他的音乐或者他所分享的内容希望能够跟收音机旁或者是说跟你的身边的好朋友来分享，欢迎你尽快的跟我们联络啊！你可以用传真把你的姓名地址还有你的通讯的那个电话跟我们联络来啊！传真请你拨到2755782227557822给美珍，我们会尽快的在5个名额当中抽出来，然后送给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好，那今晚呢就要在这里跟你说声再见，谢谢你的收听，还是要说在下一次我们见面之前请你好好保重自己，愿上帝赐福保守你平安多多健康多多，下回见，
再见。
依靠他，依靠他，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我深深知道，在人生的路上，有无数次的失落，刺破的心。的存在，但他却说，孩子，我会在你身旁，只要依靠他，依靠他，他创造了我，也是爱你的主。命运的咒诅，时代的残缺，纠缠着让牺牲，你打破你的所有困难。